就在大批解放军的军机、军舰即将台海之际，网上疯传一份由中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布的所谓“红头文件”，内容是紧急召回解放军五大战区各兵种人员在境外的直系家属。文件要求在1月1号之前将境外的亲属名单造册，并下达最后通牒，在明年2月1号之前要全部回国。有亲属逾期不归的军人呢，将被立即停职；不配合办理的，还将以反间谍罪送军事法庭审判哦。那么这份文件一开始被不少台湾媒体解读为是习近平要下令动员备战打仗的一个攻台前奏，让许多小粉红也配合跟着高喊统一在望。但台湾的事实查核中心随后引用了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专家的分析，证实这份文件是造假的。不过文件内容已经在台湾引发热议，并且在对岸流传更广。那么究竟是谁假造这份文件并竞相传播，目的是什么？想要制造的是什么样的效果？与中共近两年来以军中反腐为由要求军方人员海外亲属回国是不是有关？这份文件究竟是配合舆论进行对台认知战，还是另有弦外之音呢？我们下半场继续来请教两位熟悉解放军内部情况的军事专家，一位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赖小刚博士。赖博士，再次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姚中校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赖小刚博士他也曾经担任过解放军的中校。那么另外一位的来宾就是前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参谋姚晨，姚中校，姚中校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下半场也是先请教姚晨中校，因为您非常熟悉这个解放军内部使用这些公文的格式，您自己过去在解放军中就是有撰写这些文件的，你怎么看这一份文件被发现是造假呢？姚中校，
对，这种事情我干了几十年，在各级机关都写，主要的是两点啊，一个是行文的格式是假的，按照行文的格式呢，这个主送单位不能和这个抄送单位放在一起，他主送单位他是各军兵种和五大战区，但是我发现这个文件的抬头没有写军种，就是。陆海空火箭军军种一个是漏掉了，他把五大战区写上去的，战区和军种是平级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把这个正大区级的和这个什么省军区和各个军一级的放的都是主送单位，这是严重错误，这是不可能的。他只是应该放的其他的主送单位是各军兵种和各战区，然后下面抄送单位才是各军各省军区等等，什么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这个是一个，这个从格式新闻上它是错的，这个文件是假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从内容上来看是假的，不存在这些问题。军官们，特别是高级军官的家属是不允许在海外居住的，因为中共要通过他们把他们作为人质，再来控制这些高级军官。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绕台飞行的这些飞行员，啊，他们家属是军队控制的主要，他通过家属，特别就是说配偶吧，控制配偶来控制这个飞行员。如果这个配偶的家属，这个飞行员的家属在海外，那个飞行员就保证不了他会叛逃。所以中共的军队的特别是重要的军事人员没有家属在海外的，很少很少，都是特殊情况啊。中共以前出过一个文件，不允许做裸官，裸官的都是要撤职的，所以从内容上来不存在这是配偶们在海外什么召回的，这个从内容上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
好的，非常感谢姚晨姚中校从这个解放军当中实际的例子来跟我们厘清了这一份文件的这个真实性哦。那么也想请教赖小刚教授，当然您也非常熟悉中共的党史，还有这个解放军内部的运作，您怎么看这一份红头文件呢？
这一看就是假的，刚才姚中校所说的，我没有做过这种公文的写作过程，但我看了很多，这个一看就是假的，而且这个水平也太低了点了。那我们说呢，历史上看哈，其实呢， 共产党的这个公文是应该是非常好的，应该是因为中共这个组织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面是组织最好、能力最强的一个政治实体，它是呢把这个意识形态、政治组织、军事和经济能力给融为一体了。他在博作案的不到30年的时间内，就通过军事胜利战胜了国民政府，统治到中国大陆一直到现在。那么他有这么强的组织能力的原因之一呢，就是他的文件。这个文件就是要反复学习，认真体会上级文件的精神，这是他的一大特点。那么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两位美国学者发现这个特点，并且就是用了一个说呢，他是把叫是中共呢是个叫领会文件精神的政党，英文就是 text reading political party， 是这么说，叫 text reading。 后来呢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就发现了，这是到了2012年的时候，牛津大学的教授就发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成熟的政治语境。由于这个特点，他的文件写的不是一般的有水平吧，他有他特点的非常的成熟的这种语境。由于这个特点呢，毛泽东就能用几个电报就可以在广大的地区把中共军队调动起来，实施这个大兵团的作战。这一点国民政府根本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中共由于这个特点呢，中共就看不起国民党。所以毛泽东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面就说呢，他说我们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国民党的水平吧，我呢很有幸的跟国民党的一些个他们的富二代或者官二代他们共事过，我也在特别吃惊的，我也没有想到国民党的水平的的确确和共产党不是一个时代的，不是一个级别的水平了。那么这里面呢就涉及到这个文件的起草的问题。中共的文件哈是具有指导性质的，所以呢这些文件必须要经得住推敲。那么说这些文字，所有的文字都不能放在，必须要经得起在文桌面上的公开推销。但是有许多的事情啊，是不能放在文字上的。而且呢，这些文字形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很多情况下呢，也不能没有时间形成这样的文字，因为是很多事情是很那个 ugly 的，挺肮脏的事情，不能做的。那么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时间又紧，怎么办呢？那就是口头传达。我在研究的时候，我在做我的这个 research 的时候，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文件。那么这些文件呢，都注明了只能够口头传达。而且这些文件呢，后来让我想起我在解放军的日子里面，的的确确有这种东西。而且这些口头传达的文件呢，全部是通过中共的保密系统中间传达的，没有文字留下的，留下的也都在保密室。
就是说，重要的东西其实是不行诸文字的，也就是说，像重要的讯息的话，它可能不会有像这样子我们看到的造假公文，对吗？
对，重要的，而且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下面。
好的，
没有文字的。
好，感谢赖小刚博士的这个分析。我们现在听一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姚晨、姚忠孝。这位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台湾还需要谨防中共的灰色地带侵略，用渗透、捆绑、腐蚀和控制及恐吓、分化瓦解来破坏打击台湾的防卫和抵抗信心啊，打起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险恶目的。所以这个台湾不能自暴自弃啊，没有被中共武统，却被中共给吓统了。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不过想请教姚晨、忠孝的是，台湾方面怎么解读这一份假的红头文件呢？有很多分析人说，不论它的真假呢，可以看出的是习近平在准备备战打仗攻台，这是真的。你怎么看这份文件对台湾民众他们的解读和反应，还有中共攻台的虚实？想请教姚忠孝您的看法。
我再补充一下，这个刚才赖教授讲的是对的啊。中共出这个文件发，他保密不了，他要发到军以下单位的话，他都保密不了。中共军事文件里面有两个东西外界不了解，一个叫陈丕舰，一个叫陈越舰，都是用传真电报发下来的。有些事情可以在这里面说，所以说这份文件是公开，是中共军队发的文件，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但不利于保密，而且这种事情也不能用文件来发。 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件在流传的这么厉害呢？
对，尤其
包括呢，这个大陆呢也没有把它这个
封
杀。
掉，嗯，
哎，这个很有意思。
是、
哦。那么我就认为呢，这个它是一种认知战，
嗯，
它是造成一个恐惧，因为战争前有一个动作是很正常的，叫撤侨，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做出这个动作来说，就会让人感觉到要打仗了。要撤侨了嘛，啊，所以说这个文件呢虽然是假的，但是呢为什么能流传呢？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中间，尤其是台湾的朋友们对中共不太了解的，中共这些正常操作的情况下，他们会造成一些恐惧，啊，中共撤侨了，要打仗了，所以这也是一种认知战。
嗯，好的，感谢姚忠孝。赖小刚博士，刚才姚忠孝提示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这一份红头文件是假的，但是他现在是在台湾疯传，在大陆内部流传更广，等于是中共的这个舆论管控系统是没有去封锁他的。所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有，如果我们去叩问说这个假公文究竟他锁定的受众是谁，由此反推是谁在造假传播，目的又是什么？那您怎么帮我们分析呢？赖小刚博士。
我想从这个行文来看来说像是大陆的，那么说如果这样，我现在都是这个推测啊 speculation 啊，这个像是大陆的，那么说大陆为什么做这么个东西？那么说呢，我给他这个总结一下啊，就是用敲边鼓造声势。
嗯，
这个什么叫敲边鼓呢？就是以前那种战狼外交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可是呢，大陆呢，习近平现在目前的处境呢，他的的确确他需要有一个造点声势，就是给老百姓打气，也给自己打气，要这个东西，但是又别弄成个战狼外交这种让自己更尴尬的事情，那这怎么办？就是敲边鼓。那么敲边鼓呢，就是用这种造这种文件的方式来造个声势，这要造出声势呢，就敲了边鼓了。那么说呢，他这样可以减低很多战狼外交这种副作用用。那么说呢，他给谁听呢？第一个肯定是给大陆的民这个大陆的普通老百姓，因为呢他们没有像我们这种经有这种社会关系，我们有这种经验，一看出就是假的。大部分人不知道这种东西，这种中共的行文的特点、公文的特点，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一传开了，哎呦，这是。就是说要召回家属，要准备打仗了，台湾内湾有什么事情了，这就是正是习近平想要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在帮自己的朋友，
嗯，
那这个朋友呢就是国军，在帮国军，让给国军壮国军在台湾的声势，因为呢国共两军是一卵双胎，心心相惜，谁是解放军最好的朋友呢？就是国民革命军。好，我就说这么多。
好的，还有很多问题想要请教两位军事专家，不过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到了，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向两位请教。再次感谢姚晨忠校还有赖小刚博士两位带来深入的分析。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